前十六章十五节说，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也如此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愿我们都做有福的人，因为当我们开口将赞美尊荣向主献上的时候，主就必赐下他的恩典如春雨。让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主，一起站起来唱，主赐福如春雨。好，我们一起来。你赐的福如春雨，我在其中欢欣赞美你。你赐的生命是泉源，在我心中更新不休。让我们张开赞美的口，举起敬拜的手，主将赐福在我们之中。让我们献上献上，将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恩主将赐下赐下主的恩典，将如春雨降下。再一遍，你赐的福如春雨，我在其中欢欣赞美你。你赐的生命是泉源，在我心中更新不旧。让我们张开赞美的口，举起敬拜的手，主将赐福在我们之中。让我们献上献上，将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而主将赐下赐下主的恩典，将如春雨降下。好，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您，谢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也谢谢您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以成为您的儿女。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亲爱的主，我们就把我们的劳苦和重担带到你的面前，求你使我们得安息。我们把今天的主日崇拜从头到末了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里，求主亲自的保守和看顾，也求主恩高讲员的口保守他所传讲出来的信息能发出亮光，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谢谢您的恩典，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和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会众请坐。
OK, sorry。
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得以脱离罪的权柄，成为自由之身。天父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愿我们能以顺服的心来回报主，也愿意主成为我们永远的主。我们一起来歌唱爱我愿意。
我们一起来。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在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 丈夫，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姐妹一起来，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
弟兄一起来， 把时间交给诗会。
我们大家起立，神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耶和华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阿们。我们一起来朗读我们的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我信上帝神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的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圣的，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周末，又把我们众位弟兄姐妹，把各位朋友带到你的殿中来，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唱诗，来歌颂你。主，我们感谢你这样莫大的恩典来领导我们，来拣选我们，把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带到你的家中来。主，求你看顾我们今天的敬拜，从头到末了，都有你的灵运行在其中，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可以敞开心扉，让我们来接受你的真理，让我们可以来走在你的道路上，让我们所做的都可以蒙你的喜悦，都可以来荣耀你的名。所以求你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放下我们生活当中的琐碎，我们生活当中的劳苦重担，在今天的这个主日里面单单的来仰望你。主，求你真正正的得着我们，让我们自己来真正正的得着你，得着你的真理。我们把其他赞美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起因经文。今天的起因经文是在诗篇的118篇14到29节。今天的起因经文，诗篇的118篇14到29节。翻到以后，我来读单数节，我们大家读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诗篇118篇14到29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哦，不好意思，我刚说错了，因为开始是双数节，应该是我来读双数节，大家读单数节，最后一节我们带着一起来。啊，我们从头再来。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一起来，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诗。今天唱诗是《荣耀归于天父》，诗歌本243首。诗歌本243首，《荣耀归于天父》。
荣耀归于天父，他爱怜普世，为救我们罪人赐下的 独生子，你也甘心情愿为我们舍命，要开一个门，赎我们的手。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当尊他名。赞美主，赞美主，万民都当欢喜。借着圣子耶稣，可亲近天父，他已成功救赎，荣耀归天父。神的赦罪恩典，因主而光子，无论什么罪人，靠主都得赎。耶稣见证我们心不离，这里是蒙赦免，永远不再提。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当尊他名。赞美主，赞美主，万民都当欢喜。借着圣子耶稣，可亲近天父，他已成功救赎，荣耀归天父。救主恩心到我，因公道正义，使我虽在世上，安乐如在天。直到今天见主容颜，那是我的福乐更无穷无限。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当尊他名。赞美主，赞美主，万民都当欢喜。借着圣子耶稣，可亲近天父，他已成功救赎，荣耀归天父。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奉献祷告。我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更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各个方方面面丰丰富富的供应。主，感谢你，也求你给我们一颗甘心乐意奉献的心，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金钱，把我们从你那里得来的一部分甘心乐意的奉献出来，供你的圣工之用。主，也求你给我们各位同工，给我们教会智慧，可以利用好弟兄姐妹们的奉献，来传扬你的福音，来扩张你的国度。主，求你看顾我们这些教会，看顾我们各位弟兄姐妹，白起的赞美荣耀归给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下面是恩典乐福，恩典音符乐团的献诗《愿赞美充满》，然后是全牧师的讲道《走出属灵低潮》。
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接着我们对年轻人所献的诗歌，主啊，我们真是一起同心来赞美，知道你是配得我们颂赞、我们感恩、我们敬拜、我们传讲、我们见证的唯一的主、唯一的对象。愿今天你的灵运行充满在我们会堂的当中，也安静我们的心，把一切的忧虑烦恼都卸在主的脚前，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的能够得到那上好的福分，能够聆听从你宝座来借着你自己忠心的仆人全牧师带来的信息，让我们真是借着你自己的道来建立我们、建造我们，让我们更亲近你，能够更爱你，也知道明白你的心意，一生也遵循来持守。好了，我们在一生所做的事上蒙福，也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主啊，我们在这时候特别把还有一些在外面旅行的，大概因为这个礼拜大概都是会回来，你保守他们旅途的平安。特别把我们的青年团契，主啊，他们现在在山上、在湖边，在那里也在敬拜。主，你保守他们，有四十几位的弟兄姐妹朋友在那里，你也保守他们中午以后回来路上的平安，是吧？让他们开车、路况、车况、心理体力，也蒙神你看守，是吧？平平安安的回到盐湖城，能够继续他们的学业、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侍奉，一切都能够蒙神你保守。我们把在我们当中所身体有软弱的，求着你医治；心里有创伤的，你自己亲自的安慰，用你的话来安慰、来抚摸，主啊，让他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主啊，能够健壮，主啊，也借着你今天借着你自己仆人的话语，主啊，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认识你，能够更爱你。祝福我们今天所献上的，也祝福我们从你那里、宝座那里所带给我们的信息，主啊，叫我们存谦卑的心来领受，而且能够谨守遵行，一切荣耀的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请坐。我想全牧师啊，大家跟师母在这里，还有全哲他们一家哦，那个还有他们老二，现在当然已经回加州去了哈、哦，那么在上班。我想我们对全牧师大概不太陌生，他曾经来过我们当中，那么这次来我们教会正道是第二次嘛，是吧？哦，不过他来盐湖城已经第三次了，是吧？所以我们呢欢迎他。我想我就不多说，我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全牧师。OK。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们好！感谢天父上帝让我在这里来证道，也感谢教会和牧者的邀请。刚才陈牧师讲，我这是第三次了，每一次来看到各位，有的时候也跟大家聊一聊。我也在青年团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我都是非常为教会、为弟兄姊妹、为这些年轻人来向这个上帝来感恩。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走出属灵的低潮，是在列王记19:1-19。我们在讲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先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圣灵保卫师，我们独一的真神，我们众神的儿女、众圣徒，在这里恭敬地向你来祷告。主啊，求主你让你的话语成为一个春风，成为一个细雨，来滋润我们的心田。你的真理、你的恩典浇灌在我们中间。主啊，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众神的儿女、 中间运行，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都同感一灵，都来谦卑地领受神的话语。也求主让我们不但听到而且行道。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们。走出属灵低潮，香港的成龙大哥唱个歌，有两句歌词，他说人生其实就像潮起潮落，我愿意用真挚的感情陪伴我度过啊，这两句歌词很有意思的啊。其实基督徒的人生也是潮起潮落的啊，低潮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神离我们很远，甚至我们都说感觉不到神了，和人的关系有的时候也变得比较糟糕，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完全失去了这个热忱啊，仅仅是尽一份责任而已啊，或者家庭的温情啊，工作的意义感都下降了，有的时候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我们的信心爱心盼望都达到了低谷，都到了低谷了，或者是啊，我们的情绪变得很低落，很失望，焦虑不安，有的时候是怨天尤人。今天的这个经文讲的以利亚先知正在经历他的属灵低潮啊，可能此时此刻的你啊，或者是啊，我们教会的某一个团契可能也有属灵低潮。其实我在过去的三年中啊，我一会儿要简单讲一讲，我也是在属灵的低潮中，我现在在的这个教会其实也在属灵的低潮中。去年和今年发生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弟兄姊妹都比较低沉啊，所以说我在想要讲什么道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讲神最感动在这段时间感动我的这个话语啊。然而靠着神的恩典的扶持，我们基督徒和教会啊又会走出属灵的低潮。所以后面啊，我写了我的两个歌词啊，这个也和弟兄姊妹共勉，说基督徒也有属灵的潮起潮落，在潮落时有怜悯的神陪我走过。第一，我们今天要讲三个 大点。第一个，我们讲来到罗藤树下，这段经文大家都比较熟悉。那么啊，这段经文讲的是以利亚先知，他在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神呼召出来，他经过了一个属灵非常大的高潮以后，到了十九章突然他的信心跌落到这个非常的一个低点啊，就是讲的这个事情。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以利亚先知这个人，我们简单看一看，因为啊，很多的基督徒都啊比较了解他。以利亚这个名字是耶和华是我的神，他和以诺两位是在整个圣经中间啊，仅有的人类中间仅有的两个人是没有经过死亡直接必结身结到升天的两位。那么他是神在特别的救赎历史特别的时期中间三个特别的时期中间特别重用的一位人物。那么十七章十八章讲到啊，以利亚美好的属灵的经历和高潮，他其实是一个平常之人，但是顺服神的呼召就出来做先知啊，他信靠神啊，靠乌鸦养活他，耐心等候神，他听从神到了这个啊撒勒法的寡妇家里面啊生活，他祷告，他行神迹，那么也使这个寡妇的这个孩子死而复生，这是神的工作，但是是他的祷告。那么我特别要提的是在十八章加密山上，他的属灵达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高潮，他完全被圣灵充满啊，他和这个假先知来这个斗争，然后呢他祷告神行了大的神迹，而且他刚强壮胆，他啊叫人把450个假先知都杀死了，他为神做了震撼性的工作和见证， 震撼性的工作和见证。那么啊，同样在这一章啊，三年以后，干旱三年以后，神要降雨，他祷告，他知道了以后，那么他就这个雨下来的时候，圣灵浇灌在他的身上。这个时候啊，那个亚哈王坐车往耶斯列走，他竟然跑在这个亚哈王的这个前面，他的力量之强劲啊，这是匪夷所思，竟然比亚哈王的车跑得快，先跑到了耶斯列城。你想一想，你想想这一幕，神的圣灵的这个工作有多么的这个大，有多么的浇灌在他身上，对他有多么大的祝福，他的灵命达到一个怎样的一个高潮。那么十九章一开始，以利亚先知经过这几年的侍奉，经过一个灵命极大的高潮以后，突然下跌到一个低谷。好，突然下到一个低谷。那么当时那个亚哈王啊，就把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上做的事情，杀死假先知的事情，告诉了一个非常非常邪恶的王后耶洗别。这个耶洗别这个女人呢，她没有立即出手去斩杀这个以利亚，她先派了她的一个人，派了她的使者去告诉这个以利亚，威胁这个以利亚，说是我要在第二天来杀死你。啊，以利亚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就立刻的逃命，啊，可以说是仓皇出逃。我们中国人讲的哈，结果就向南，他从北向南逃到了什么地方呢？逃到了南国的犹大。啊，这两个国家分开了嘛，逃到另外一个国家就安全一点啊，就像可能现在的有些人在一个国家犯了事儿，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他走了很远，到了别示巴，这里已经是这个犹大的南边的边境了。啊，圣经里面讲这个啊，犹大的版图是从这个北边是但，南边是别示巴。我不知道你看得到这个，别看得到这个图没有？别示巴在这个地方了，很难了，对不对？啊，北边他是从那个耶斯勒很北边的地方，这个逃到了别示巴。你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估计在座的弟兄姊妹也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弟兄姊妹，你第一个感受是什么？我读了以后，我第一次读的，我觉得不可思议，好像以利亚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的。你看他十七、十八章中间，他灵命达到了这样的高潮，他这样的勇敢，他在加密山上面和先知斗法呀，850个假先知啊，斗法的时候，这个他完全祷告的时候，相信神会施神迹来胜过这个假先知，而且他这个讥讽这个假先知，你知道当时不但是假先知，整以色列民占满了这个加弥山啊，在那个地方啊，人民看着的。那么，而且他杀死这个450个假先知，他的这个灵命达到多大的高潮？啊！但是短短的时间过去，从圣经的下文下理来看，这个中间隔的时间是很短的。啊，短短的时间过去，啊，这个他遇到了王后的一个威胁，他就害怕到这个样子，啊，怎么会呢？他怎么会害怕？他可以求神阻止这个王后啊，他可以求神让自己刚强壮胆呢，啊，找到更好的抵御的方法呀，啊，没有啊，他都没有，他实际上完全失去了信心，就向南这个奔逃。啊，向南奔逃。所以啊，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人的情绪和情感往往是激烈的爆发，激烈的跌落，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确切的原因是什么啊，而且也没有办法来控制，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情况。基督徒也会像以利亚这样突然情绪低落， 属灵低潮来到，啊，这是属灵生命必然会遇到的，啊，这时候像以利亚那样暂时的离开这个处境生悲情的处境，啊，也许是走出低潮的一个开始。我讲一个我最近那个小小的故事。我的儿子小儿子这个上一次回到多伦多的时候，我和他下国际象棋嘛，下了以后我突然有一个极为难过，难过了两天。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盘输给他了，第二盘呢我本来要赢的，但是我的身体支持不了了，我身体这几年一直很软弱，我整个头脑是晕的，又输给他了，第三盘第二盘输给他了。其实输给儿子有的时候是很高兴的嘛，对不对？就是在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拍在另一浪上，是吧？很高兴的事。但是问题是说，我觉得我怎么会这样？老了吗？身体抵不住了吗？我还要侍奉的吗？我还要这样突然低潮两天，就这样的。你知不知道可能还有其他的事情，我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我没有，就在这个事情上面我就突然一个低潮。所以这是很难说的一个事情。我们看第二个，罗藤树下属灵最低潮的时候。好，这一段的经文中间看出来啊，人的身心灵是一个整体。因为先知在加弥山上和这个假先知斗法，后来又在暴风雨中间这个狂走啊，走到耶斯列，他的这个体力啊已经有极度的消耗，这是他的灵命陷入低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因为害怕又从耶斯列走到别示巴，可能按当时的情况有四五天的这个路程啊，然后又在极其恶劣的旷野环境中间又单独走了一日。这个时候他来到这个罗藤树下的时候，可能他已经是精疲力尽，非常的劳累，非常的疲倦。这个时候是整个的经文啊，我们看是他的灵命最低潮的时候，最最低潮的时候，甚至他沮丧到要向神取我的性命，求死的地步。所以说基督徒啊，身体的极度疲劳可能是导致灵命低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基督徒的身体的疲劳，极度疲劳，可能是导致灵性非常低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陶树博士讲，他说灵命低沉呢，往往源于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原因，就是疲劳。他说啊，基督徒若因做主工而感到疲倦，又缺乏休息，长此下去，他们的灵命必然丧失生命力。我也比较喜欢莎士比亚的话，莎士比亚有一句很搞笑的话，但是很有意思。他说牙痛的时候啊，没有人能当哲学家。你们有没有牙痛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两天，哎呦，真的是很难受，老是用手在里头抠，但是抠也解决不了这个痛，它痛到心里面去了。这个时候你当哲学家就很难啊，就是说，那么先知，这是属灵的一个极度的疲劳。先知属灵低潮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精神和属灵上的。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啊，他陷于他和他的先祖，或者是今天我们和别人侍奉和灵命的比较的自我挫败感和自卑感中。”啊，我们这个自卑感可能是因为侍奉主的自卑感，也可能是因为工作上、家庭上、教育儿女上面各方面的自卑感啊。那么他很有可能是和摩西来比较，因为大家知道摩西在这个四十年的这个带领以色列人的侍奉中间，虽然有小小的属灵上的这个食物啊，属灵上的这个就是击打磐石的那一次的，但是整个来讲，摩西的侍奉是非常有力量的哈，而且经历了艰难的险阻，把以色列人带到了约旦河的东岸，遥遥渴望这个神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而且啊，这个摩西培养了 约书亚的这个继承人，所以说他可能是感觉到摩西，也许是感觉到其他的啊，他就一种自卑感油然升起。所以说属灵的低潮啊，可能是身体的极度疲乏，但往往他会混杂着一些属灵的精神上的因素在里面。其实所有侍奉主的人在侍奉的生命中间都有自己在自己的罗藤树下的经历，都有这个属灵低潮或者是最低潮的时候。我们不必对此自卑，也不必感到稀奇，我们不必对我们自己的属灵低潮感到自卑和稀奇，也不必对别人的属灵的低潮感到自卑和稀奇，甚至我们不必对教会的整体的属灵的低潮感到自卑和稀奇。以利亚先知向神说话，表现出这种自卑感，虽然他这种自卑感这种说话不怎么属灵，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也感觉到他是没有离开神的，因为他向神说话。然后他就在树下面干什么？他在树下怎么样啊？大家说，睡着了是吧？睡觉了。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服侍神的人，在极度的疲劳的时候，在属灵低潮时，要学习以利亚先知，在神面前要有一个安静，要一个休息，而不是要表示自己有多么强大，多么属灵，多么要去继续去担重的担子。往往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内心深处可能有一丝的自卑和自大。我们要表现自己，我们永远站在属灵的高峰，怕别人瞧不起我们，一旦我们跌落下来，别人就看不起我们，别人就瞧不起我们。不，考门夫人分享到，一当你接近灰心绝望的时候，神的信息不是让你刚强壮胆，因为他知道你的力量和勇气已经消失了，相反他会甜蜜地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好吗？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诗篇46:10。戴德森宣教士在他生命的最后那几个月的时候，他身体极度的疲乏，他单独的给他的一个同工分享讲了，他说我现在不能够写作。戴德森宣教士是很喜欢写作的，他说我不能写作，我不能读经，我甚至不能祷告，我甚至不能祷告，我所全部所能做的就是平静地躺在神的手背中，他讲用的手背中全然信靠他。我们有没有属灵低潮的时候躺在神的手臂中全然信靠他呢？那神在这段时间对以利亚做了什么呢？这才是最重要的。神允许以利亚先知离开叶斯勒，走向他认为比较安全的这个南国，走了很多天。当先知在罗藤树下极度疲乏沮丧向神求死的时候啊，并且和自己的先祖比较，表现在属灵上表现出一种问题，这种比较是一种属灵的问题，神没有责备他，神让他好好休息，而且特别差遣天使给他准备了足够的水和质量好的食物，让他吃了以后，吃饱喝足以后继续休息。所以神是宽厚的主，他不轻易责备灵命低潮的人。神是慈爱的主，他与低潮中间的儿女同在。神也关心的是整全的人，一个整全的生命包括身心灵的需要。他这个时候知道先知是身体上的疲乏饥饿的需要，他就给他饼给他水，让他休息，让他得到足够的休息和恢复。 神也是最有智慧的主，他让这个低潮中间的以利亚走过一段在苦楚中，在自我发现发泄中的一个时间的过程，他带到一个合适的时候，神才出手做恢复的工作。各位弟兄姊妹，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当我们处于灵性低潮的时候，要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首先是说，我们要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一句话是这一段经文中间，我们回到神的话语中间最重要的。当面对其他的弟兄姊妹处于灵性低潮的时候，我们要效法神，要宽厚，不责备，不歧视，要默默为软弱的弟兄姊妹祷告，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段安静休息独处的时间，要关心和帮助他们的具体的需要。他们是在找工作上面产生了波动，我们就想办法给他介绍工作。他们是在家庭问题上面有了问题，我们就在家庭的方面怎样来帮助他。那么要祷告求神出手来恢复他们，以求神出手来恢复他们，而我们自己按照神的吩咐来帮助他们，按神的吩咐来帮助他，不是把我们所有的招数都用上，我们像一个这个全能的人一样去给他解释，去给他这个，不是的。神吩咐我们做一些事情来帮助他们，当教会软弱时也当如此。二，上到何烈山。第一个是来到罗藤树下，灵命最低潮的时候；第二是上到何烈山。从罗藤树行走到这个何烈山呢，有40天的旅程。他提醒我们，走出属灵低潮是需要时间的。神差遣天使让以利亚醒来，给他吃了足够的食物，然后让他出发，让他向南继续走了很长的路。圣经也暗示给他指明了旅行的方向，这个经文就说明神是他的走出低潮的引导者，引导他走出低潮。而作为以利亚，他持了饼按神所指的目标走，走了40天。40天意味着什么呢？圣经中间有很多40年、40天，耶稣在旷野40天，以利亚在旷野40年，这其中都有在身体和属灵上要走得更远，经历考验更多，使信仰更坚实的意义。以利亚走了40天，意义上有3个方面：一是他按神的心意，他愿意向前走，他愿意这个，而不是在原地上徘徊；二是他按神所指的目标去走；三是他走过了第一段路程以后，虽然他的身体的疲劳已经恢复了很多了，现在他再走了40天之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走出了这个属灵的低潮，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走出了属灵的低潮。但路程中间的各种经历，他的挣扎和时间本身，就是走出低潮所需要的。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说属灵成长没有快餐可吃，其实走出低潮也需要有时间。好，我现在来，也来分享我个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经历啊，属灵低潮的经历。我原来是一个教会的三言两语教会国语堂的一个牧师啊，带领的牧师。2014年五月的时候，我们教会经过了10年的建堂，新堂终于建成了，非常好。我们的新堂顶上有3个大的十字架，对着3个不同的路段。而我们国语堂在这一段建堂过程中间，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成长。那么，但是我经过了2年多的祷告以后呢，神就呼召我出来进修神学、写作和在这个 神学院里面教书，那么我就顺服神，在2015年8月份辞职。在这3年多中间到今天为止，我觉得一直都在这个灵命的低潮中间徘徊。低潮中间有的时候有高有低，一个是自己的身体非常软弱健康状况时好时坏。我原来以为下来不做日常性的事物，健康很快就恢复，但是可能是慢性病太长的几种慢性病太长的原因，刚刚好一点，突然有个诱因又跌落下去。在新的弟兄，作为一个弟兄和教会的牧师传道，弟兄姊妹的关系有的时候是很不容易拉裂的，很不容易拉裂。因为我在新的教会，我到了另外一个教会，我不是传道人了不是这个教会聘用的传道人了。报读神学院也有很多，我报读神学院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曲折，甚至不顺利而且神学研究有的时候很孤独的图书馆祷告写作做笔记和我过去的人生，我过去是做银行的，做金融的，后来是做这个教会传道人，都是和人打很多交道这个经历适应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在属灵上没有了这个紧张的事务工作以后呢，许多的属灵的缺陷、品格的缺陷、个性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了。因为在侍奉的时候很忙，有的时候感觉不到这些，而且感觉到很难突破在品格个性上面很难突破，很难更像基督一点点，我们说更像基督一点，这一点尤其使人气馁因为基督徒要不断的属灵上要往前走，要突破，但是自己感觉到好像已经很难突破了。那么以利亚先知的属灵的经历这几天我在写这个讲稿的时候，我在写这个讲稿，以利亚先知的属灵经历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就是说我还在低潮中间，但是我还在走我的40天，我还在走我还要靠着主的力量走到神指给我的何烈山去，我还继续往前面走。第二，何烈山上在灵命低潮时仍有可能与神积极互动，他加深了以利亚经历神的体验，对于走出低潮极为重要。以利亚这一段的经文主要是讲的以利亚先知和神之间的经历神的过程。以利亚到了何烈山以后，就在洞里面耐心地等待神，那么耶和华神就主动问他说，以利亚你在做什么呢？其实神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呢？知道啊，神知道他没有在做什么，是在洞里面等嘛，是吧？但是神要通过这个话来和他交流，来说话，来引导以利亚和神的交流，他要引导以利亚和神的交流。我们在灵命低潮的时候，常常觉得我们和神的关系疏远了，我们已经感觉不到神了，但是注意这一段时候的时候，神主动的和以利亚和我们来联系，来和我们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以利亚就说，我为这个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然后以色列人做了很不好的事情，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就是我一个还是爱神的，还是为神做事情的，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句话有4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强调自我的属灵热心，自我的属灵热心；第二是责备和埋怨自己的同胞，而不仅仅是那些作恶的亚哈王和耶洗别王后，或者是他们的跟从者。第三是强调只有自己坚持了对神的信仰。大家注意，以利亚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明显的忽视了其他的还有信靠耶和华神的同工，因为在18章的时候 这个另有一位的俄巴底就告诉他，这俄巴底是个非常好的人，他说我还藏了100个敬奉耶和华的人藏在洞里面。他是给以利亚讲了这个事情的，以利亚在这里没有提这100个人，这些人是没有向巴黎低头的人，那是俄底巴把他藏起来了。好，他整句话他含有一种潜在的对神对人的抱怨的情绪在这句话里头。以利亚说他对神大发热心，保罗大家记得也说我们要心里火热，常常的侍奉主，热心侍奉本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留心这个热心背后的信仰的基础是否稳定，否则热心后面随之而来的是可能是失望，可能是低潮。以利亚先知临命低潮的深层原因之一是自卑，不如先知先祖。我们刚才也讲了自卑，对不对？他是自卑。好，那么这里呢又是自大，自大认为只有自己坚持了信仰。自大是什么呢？自大就是高看自己的品格、价值和贡献，附带着夸大别人的弱点和有限，附带着夸大别人的弱点和有限。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人并非都是随着亚哈王来行恶的，当要杀他的是耶洗别王后，普通的以色列百姓可能是无法阻止，但是并不见得他们就是要做帮凶。那么今天这个我们在教会侍奉，也可能专注在我们的侍奉的辛劳和属灵上，看不到其他的这个同工的优点和对主的摆上。人的自卑和自大往往同时存在，都显示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特征。一旦出现某种情况，比如说身体的疲劳，可能是事工的结果不令人满意，可能是人际关系出了一点问题，可能把某种侍奉当成一种这个表现的机会，而自己没有被邀请参与上台领事或者是被选为重要的一个侍奉的岗位可能是觉得自己的侍奉没有得到应有的赞许或者是肯定，或者是自己的工作家庭出现了一些问题等等我们可能就要失望了，就成为我们导致我们属灵低潮的原因之一。那么以利亚的自卑自大带来了另外一种的自爱自怜的情绪，自爱自怜。自爱自怜就是什么呢？他夸大了自己的苦情和危险，他夸大了自己的贡献不被理解的这种悲情意识，夸大这种悲情意识。好像以前我们唱的一首歌，我记得一个流行歌曲，他说我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这个夸大就是说其实可能人家有感动，就是你自己没有体会到就是说我对你付出了这么多，神啊我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以色列人啊你看我多么勇敢你们却没有感动过，夸大这个 Johnny 说了一句话，他说自怜只会放大自己的悲苦，既无益于上帝也无益于任何人。先知的自卑自大自爱自怜又行发出抱怨，抱怨神抱怨人，抱怨神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抱怨以色列人没有站出来挺身来公开支持他。有些基督徒经常抱怨的习惯，因为他专注在他们自己身上，专注在困难上，他们很难去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哀伤和受苦。这种习惯在临命低潮时更多的占据了他们的心思意念，也更频繁的表现出来。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种自卑自大、自爱自怜、抱怨的情绪和习惯呢？对不起，我今天身体有一点点的那个，所以我的声音有的时候比较小。好，神让他到他的面前，这个时候有自然界的很大的变动，一些这个风、地震、火。那么在这个很大的杂音中间，神就发出了威声。最后一排的听得到我讲不？听得到啊？发出了威声，以利亚就听到了神的威声，就出来见神。以利亚先知虽然在低潮中，但是他的属灵品格仍然有闪光点。他特别注意去仔细听神的微言细语，而不是全然放纵在自卑自怜的情绪中间。我个人这三年经历这个灵命的一个低潮的时候，有比较多的休息和安静。我觉得是一个休息和安静的时候，是最适合听神的微言细语的好的时候。因为当我们工作很忙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神再次问他在做什么，以利亚重复了刚才那段话，就是我对神耶和华神大发热心那段话。他的回答没有改变，这表明什么呢？表明人在属灵低潮的时候，这个过程有可能是相当长的一个过程。心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中国人一句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属灵低潮中间，低潮就是低潮，你想很快走出来，或者弟兄姊妹盼望你走出来，但是他还是要经历这个阶段。何烈身上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的提醒是，人的自大、自爱、自怜是产生属灵低潮的一个重要因素。走出属灵低潮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以利亚先知的美好见证是，他在属灵低潮的时候仍然留心听神的微言细语，而且以一颗慈子之心来与神交流。大家注意，他和神交流的时候没有掩饰，没有把他打扮成继续在很属灵，他是一个以慈子之心来和神交流。有的时候我们在属灵低潮的时候，神差派一个弟兄姊妹来和我们交流，我们把心里诚实的去跟人家交流，不要继续保持在以前高潮中的那一种的状态。其实我们不是那种状态，慈子之心来与神交流。第三，感受神的提醒和听从神的吩咐，下山开始新的侍奉真诚。这是今天我们讲的第三大点。第一个是在罗藤树下，第三个是走到何烈山上，第三个是感谢神的提醒和听从神的吩咐，下山开始新的侍奉真诚。神向以利亚吩咐使命，以利亚的体力已经恢复了，他在低潮中间已经走过了两段的路程了，他经历了挣扎、试验，他经历了神的供应，供应给他吃的，引导，引导他出来，同在何烈山上，一路上他的同在和神的交流。但是虽然他的属灵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他的第二段回答和第一段回答一样，还是有自爱自怜在里面，完全的。但是耶和华是智慧的神，他没有等到先知的问题全部解决了以后再使用他，而是先知经历了过这一段低潮历程后，就给了他新的使命，让他去高丽两个王，更重要的是高丽以利沙为先知，成为他的徒弟，以后要来接替他的工作。第二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神对以利亚的自爱自怜的心态进行了提醒。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大家一起来。这句经文非常重要，神对以利亚先知直截了当的提醒， 不要太自高，因为以色列中间还有许许多的人是亲近神的，是没有其中异教强大权势的。你和我不是唯一灵命高的，不是唯一侍奉主的，不是唯一在各种事情上都正确的，不是唯一为主牺牲的。有的时候我们挚爱之年的时候看到的都是 only me only me， 什么都是我做的哈。这挚爱之年的时候的这个 melody 哈，这个在里头啊，不是你啊，还有很多的人走出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教会侍奉不会使人累，但是教会中间的人际关系有的时候会使人累。走出灵命低潮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转变，就是警惕自我中心，自爱自怜，真正对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就是警惕自我中心，自卑自大，自爱自怜，对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真正看到神伟大慈爱的恩慈和对我们的扶持供应，看到教会其他的牧者同工弟兄姊妹，甚至有一些是自己可能不太喜欢的，自己可能有的时候不太接受的弟兄姊妹爱神爱人和默默无闻的摆上。以利亚接受使命走出低潮，以利亚先知尊主为大，就走下山去完成神父给他的使命。他走出了属灵的低潮，属灵生命又和侍奉又有了一个新的提升。先知一个最伟大的属灵品格就是听从神的话，听神的话，从别示巴走到何烈山，这是神的引导，在何烈山上听神的微言细语，自然界中间很多高声，神微言细语说，他仔细听神的话，听神的微言细语，神对他批评，神对他颁布使命，他就接收，他就按照神的心意走下山去，继续神给他新的使命。这个品格在属灵低潮时都没有失去，这也是带领他走出属灵低潮的重要原因。我在三年多的属灵低潮中间，我感谢主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的写作和在神学院教书教会讲道一直都没有停止，叫主日学小组带查经啊，有的时候我剪了一些，因为我身体不好，我剪了一些，有些教会邀请我，我身体不好我就讲了一些，但我一直能够身体可能的情况下我就坚持我的写作啊，甚至我还有这个去投稿发表，都一直没有停。在写作过程中间也是经历神的恩典的过程。好，我再讲一个例子哈，有一个李弟兄啊，我认识这位李弟兄，他热心在教会侍奉，他和他太太在国内是一个名牌大学的同学啊，他们有三个孩子，在北美生了三个孩子，那么太太就做了全职的太太，全职太太在家里面啊，在家里面是啊这个帮助，然后他太太在这个空中神学院，以前就是恩福，现在转到这个环球的空中神学院去读神学，三个孩子成长得非常好。那么弟兄最近这几个月呢，突然进到灵命的低潮中间，他没有读经，两个月没有来教会崇拜啊，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他对他现在的工作很不满意，他想换一个工作，想找一个他想做一个第二职业，他计算机上面比较强一点，做第二职业，但是一直都没有做成。他觉得他四十多岁了，如果理想再不起步，他的理想再不起步，可能永远就没有机会了。还有呢，他是买的一个 townhouse， 而这个教会呢，很多弟兄姊妹都是买的 single house， 啊，他一直还是想换一个大一点的一个独立屋，一直萦绕在他心中。啊，他的皮肤出现了一些问题，很痒，晚上睡不着觉，一直睡不着觉哈，啊，身体上的问题。那教会这两年在组织化的过程中间呢，啊，他对有些事情不理解，啊，他也很不满意，所以他整个是一个灵命的低潮。那小组有一位的弟兄就很关心他，就找到一个信主比较长的弟兄，请他去探访一下这个李弟兄。那这位信主比较长的弟兄呢，就向神祷告，就说我去了以后向李弟兄说什么话。但是在祷告中间，神就没有给这个弟兄有感动，说你去向这个李弟兄说什么话。祷告了很长时间没有。那么这个弟兄在祷告中间就感受到神不是让他立即的去找这个李弟兄，而是要让李弟兄有一段安静独立的一个时间，所以他就没有立即去探访，而是为他祷告，也给他发了一个微信去关心他的病。这个李弟兄的太太带着三个小孩，主日还是在教会崇拜的，李弟兄不来嘛，这个弟兄就问他的太太李弟兄的情况，啊，也这个关心他们的孩子，啊，这个，然后呢，过了两周以后呢，教会的传道人就去探访了这个李弟兄。探访了李弟兄以后呢，过了以后，这个弟兄问了他的太太，他太太说探访的不错，这个弟兄就继续祷告，有了感动，他就给李弟兄和他太太约，说我可不可以来探访你们一下。正好这个时候，这个他们小组弟兄姊妹很有爱心，有一个弟兄在做这个 barbecue 啊，夏天做 barbecue， 就请了两家，其中有一家就是这个李弟兄，请他去，他没有到教会去，但是小组这些弟兄朋友聚会 barbecue 他还是去了。去了以后呢，这一个信主比较长的弟兄也去了，等于是相当于是有四方面的人邀请的弟兄，两家包括李弟兄，还有这个弟兄不是他们小组的，是另外一个小组的去了。去了以后呢 ，barbecue 完了以后呢，这个弟兄就和李弟兄和他的太太啊一起散步，一起分享。当时这个弟兄和太太对教会的一个儿童事工很不满，当时儿童事工出了一件事情，啊，他认为如果儿童事工要这个事情在如此事情发生的话，对他的小孩有很不好的影响，他甚至提出考虑要啊离开这个教会。然后这个弟兄就给他们讲啊这个教会的儿童事工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怎样去向教会的牧者去讲，提一个合理改进的一个意见，也鼓励他们对教会有信心。在这个时候神很奇妙，神也给这个李弟兄一个机会，因为这个教会到暑期两个月的时候，所有的姊妹儿童看顾姊妹都不看顾，全部由弟兄来帮忙，让姊妹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呢，这个他们也请这个李弟兄去帮忙，这个李弟兄就重新回到教会来帮忙。这个李弟兄啊，可能在三个方面受到了感动。第一个感动就是说这一个信主比较长的弟兄给他讲到他们三个小孩在主里面的成长，让他看到要感恩神，感恩神。这个李弟兄当时就受到了感动，他觉得真的是要感恩神。第二个感动可能是这个小组的弟兄始终挂念着他啊 ，barbecue 也请他去，弟兄对他挂念，没有扑袭他，没有这个可能。第三个是牧者去看望他，同时呢也有可能这个因为这个。这一个信主比较长的弟兄是他比较信任的一个弟兄，也和他一直和他们家和他一直保持一个联系，而且呢教会又邀请他回来暑期的时候管这些小朋友。所以神的工作是奇妙的。这个李弟兄可能现在还没有走出属灵的低潮，还没有走出低潮，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神感动他，他也愿意伸出手去和去体会神的对他的恩待，去拉住弟兄姊妹的手，他已经愿意往低潮往外面走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是最近发生的。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样走出属灵低潮呢？神的慈爱智慧的陪伴引导同在教导甚至责备赋予使命是主导的因素。从人的方面来看，暂时离开较多的侍奉，在主的怀抱中间休息，经历度过一段的时间，注意对付自己的自卑自大自爱自怜的情绪，仔细听神的微言细语，单纯跟随神的引导，接收神的使命，为主继续摆上，就能重新的走向属灵的一个新的一个台阶，就能逐步的走出属灵的低潮。以利亚先知后来被神大大的使用，神最后直接把他接在天上，这样的荣耀对他的肯定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所以说低潮不是罪过，低潮过后因为神的怜悯，低潮中间因为神的怜悯和低潮过后为主的奉献，风雨之后仍然能够见彩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从以利亚先知中间看到怎样走出低潮。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基督，圣灵宝贵是我们独一的真神，感谢您在我们低潮的时候引导我们，与我们同在，供应我们，责备和提醒我们，又以你智慧的心引导我们怎样的接收新的使命，逐步的走出低潮。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属神的儿女都有罗藤树下的时候。主啊，求主让我们不要认为是一个大的罪过，我们可以正视它，我们可以靠主来走出它。主啊，也求主让我们在属灵低潮的时候，我们有休息安静的时间，知道你就是神，而不是靠我的能力。主啊，也在属灵低潮的时候，主让我们来对付我们自卑自大自爱自怜甚至是抱怨的心，对付我们的老我。主啊，在这段时间中间，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工作，靠着神的话语，靠着耶稣基督的榜样，使我们在低潮中间也愿意去听神的微言细语，愿意去继续来跟随主。愿我们学习以利亚先知的属灵的品格，就是在低潮中间还是听神的话，还是跟随着神走。主啊，怜悯我们，如果我们在座还有在正在低潮的弟兄姊妹，包括孩子自己，让我们紧紧跟随你，愿意学属灵的功课。祷告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们。
好，让我们站起来唱101首充满我，让我们像以利亚一样，虽然有低潮，但是呢仍然的紧紧的抓住神，听神的声音。所以能够让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以致我们能够走出任何的情况，特别是属灵的低潮。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充满我，求主的灵充满我们，这是我们的祷告。 我心，只有你心中山谷，挖出了光照耀即时，是我是主笔之际，充满我，充满我，耶稣基来充满我，荣耀神充满我，愿主血尽充满我。第二节请姐妹唱，一起来，充满我，充满我，耶稣基督来充满我，荣耀圣灵尽充满我，愿主血尽充满我，请弟兄。如若可入爱慕心生，终会破碎将而远足拥挤，知我心终流不息。一起来，充满我，充满我，耶稣基督来充满我，荣耀圣灵尽充满我，天主血尽充满我。第四节，不是依靠实力才能，唯独要爱护生命，亲眼光明你可开动圣洁，主哟充满我，充满我，耶稣基督来充满我，荣耀圣灵尽充满我，愿主血尽充满我。好，请坐。
感谢全牧师给我们的讲道，也求也请大家给全牧师祷告，属灵上的也是身体上的啊。我们看我们这周的周报，刚才牧师已经提过，我们青年团体现在在外面露营，我们为他们整个露营然后回来的平安来祷告。然后这周我们也开始迎新，就主要是我们校园里面新的学生来开学迎新，也希望大家多多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希望有更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来，也可以来认识主，来跟随我们的主。还有其他，我们英文堂的牧师他背部做了手术，我们要 Dr. Ponick 在我们一直在我们教会侍奉，我们特别为他的恢复来做祷告。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周报上有其他身体上有软弱的，还有一些来搬家的，我们特别为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我们下面请牧师来迎新。
好，我们感谢神，谢谢全牧师和师母从加拿大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刚刚 我们的弟兄也提过，就是说他身心灵特别这段时间就是安静在主的面前为他们在前面在加拿大继续的服事还有全职弟兄就在我们当中多年来中心的服事这是师母常常提到说哇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儿子的话我们是实在是就要特别的感恩当然我们当中小孩我们的小孩子都不错不过我是说全职弟兄在教会中中心的服事就是特别看重属灵的事情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新学生来了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在校园里面有 orientation 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我们的祷告也好我们个人特别是你在祷告中特别你有认识这些新来的或是新生老生只要他们还没有信主都是我们要 reach out 的真正的对象那我们九月第三个礼拜我们也有全教会的迎新把这些新生老生还没有信主的带到我们当中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所以我们呢为我们同工祷告也为我们这个 reach out 的事工现在就是学生来了他们有些事情需要我们的关怀但那个更重要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求神能够帮助这些新生来到延误神的期间呢有机会能够来到团契来到教会在这边能够接触到福音在这边当然希望他们能够顺利拿到学位更重要就是在延误城的期间能够信靠主我们当中很多的过去这么多年许许多多的新生刚来的时候也就是因为我们教会的接触所以他们弟兄姐妹的爱心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所以许许多多都能够在这里能够信靠主那么现在很多当然都是离开了到北地方去也是成为那里的教会团契的主要的同工就是继续服侍神我们为这些很重要的事工来祷告当然所有延误城的华人都是我们就是接触了我们传福音 的对象我们每个人都有亲戚朋友同学同事还没有信主了我们要天天为他们祷告在主前祈求当然他们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借着我们的见证能够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好那我也欢迎今天呢有一位就是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个是 Vivian 是不是 Vivian and 还有就是严黄是不是黄严你还在不在我们这里 OK 啊 OK 可能等一下会到英文堂也可能 OK 好哦，去儿童主日学接小孩子 OK 好我们他们第一次来还有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 OK Yeah 我们欢迎你 OK OK 还有哪一位今天你第一次来了我们欢迎你 OK 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站起来唱三一颂结束今天的聚会然后就是我们就参加主日学 OK 好
赞美真神万福之音世上万民赞美主天父天使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一下还有一件事情忘记了请坐那个就是我们张建良弟兄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 OK 张建良弟兄他这个礼拜四就要离开延误城要搬到North Carolina 那个 Chapel Hill OK 他在那边在我们当中大概多久一年半两年是吧两年整整两年的时间在这边上班现在他找到另外一个工作到 Chapel Hill 去 新的地方，所以他礼拜四他就要自己一个人开车，要大概花两天的时间到 Chapel Hill 哈、哦。我们为他就是女神的平安祷告特别我们张弟兄在我们当中啊，就是很好的服侍，特别关心，常常去接送这些年长的，还有在查经班上面，他也都是有很好的分享。那他现在去加伯希尔就是我们求神祝福他。前面也到，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求神祝福他新的工作、新的环境新的适应在那里能够找到纯正信仰的教会，继续在那里服侍神。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如果你们要跟他们再说再见，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可以跟他就是跟他分享。OK， 好，那我们站起来来接受。哎，
更正一下，
对，
是文章的章，是工厂
的
章。
哦 ，OK，OK，OK。哇，那对不起，那个张弟兄，你来这里两年，我们以为你都是工厂章。不过他也不讲话，他就是，不过 anyway 哦，文章的章哦，章不是那个工厂章啊。不过 anyway， 我们组里面就是多多的担待啊，他一直就是也不讲话，所以我们一直每个人都以为他是工厂章啊。不过就是谢谢三和姐的更正，他住在三和姐家，所以他才知道这个秘密啊。其实是我们的 mistake。我 anyway 神祝福你前面的道路哈。祝福你们全家。好，那么站起来，我们来接受祝福。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自己仆人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在人生的道路上有高有低，有高潮有低潮，但是特别是在低潮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要来到你面前等候安静休息的时候，主啊，因为等候你的才能够重新得力，主啊，能够就是能够奔跑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借着这个低潮，让我们能够更上一层楼，走出的低潮能够更多更大的服事，像以利亚一样。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常常不足，我们常常凭着血气，凭自己的喜好，有时会要不然就自卑，要不然就自高，要不然就是自怜，要不然就是自大，是吧？求神你帮助我们都能够就是靠着主能够得胜，能够得胜有余。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必要的一个过程，使徒保罗也有这样的经历，是吧？他知道他软弱，他离开了你什么都不能做，是吧？他知道他该做的就是不去做，不做了偏偏会去做，是吧？我们都是这样的软弱，就是因为这样，我们需要你的圣灵，需要你的话语，需要与主你亲近，是吧？我们离开你，我们随时都会落入试探就是诱惑之中，是吧？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是能够像以利亚一样，虽然软弱，仍然只是来遵循你的话，是吧？对你的话严谨忠心，仍然能够听到你那微小的声音，主啊，愿意来谨守遵行，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是这么宝贵，你圣经把以利亚这样一个先知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来得到激励，让我们在低潮的当中知道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主啊，让我们经过这个低潮能够更上一层楼来服侍你。谢谢你，祝福这是我们的全牧师他们全家师母他们继续在加拿大的服侍，是吧？你使用他，是吧？使用你自己的仆人，我们感谢你。也为建良弟兄，他即将离开我们，礼拜四自己一个人要开车开那么远的路程，求着你保守我们的弟兄路上的平安，心理体力加添，然后到新的地方新的环境能够找到纯正信仰的教会，在那里继续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你，一起服侍你，祝福他，祝福他们的家，也让他们成为你教会你国度的祝福。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主耶稣再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
请坐，我们默祷散会。